好，有人问我说，刘牧师，你为什么要讲彼得后书哈？好像彼得后书在所有的新约的书卷27卷书卷当中呢，好像不怎么重要哈，没有像彼得前书这么有名啊，这么重要。那而且呢，彼得后书跟犹大书啊，跟这个提摩太后书呢，也有点关联哈。所以呢，为什么要讲？那当然，因为我们火柴学院呢，已经有彼得前书哈，所以很自然的呢，就把彼得后书也把它讲，那是一整套的。那么，我觉得彼得后书有几点很重要，那也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因为在彼得快要殉道之前，他已经发现到异端出来的哈，所以呢，那个时候会有异端。那么我们今天处在这个世界上，那异端岂不是更多了吗？所以呢，在使徒写的书信当中呢，他已经警告我们了，也告诉了我们怎么样去抵挡这些异端。那怎么样去分辨？那么哪一些的原则是你我必须要把握住的？那这就是我们要探讨彼得后书。那我们的这个彼得后书的查经呢，是2021年秋季班、2022年春季班的必修课啊，所以呢，所有的学生都必须要写作业啊，那才能够得到下一次的笔记啊。那如果没有写作业的呢，那你这一科就没有办法通过啊。那因为我们火传学院呢，虽然收费很低廉，但是呢，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哈，而且呢，我们是愿意那些认真的同学来修课啊。你要在这边想要混毕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虽然我们不是很有名，我们去年才开始，但是呢，去年当中修过课的同学呢，都已经发现到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的课程呢很不容易的，因为你真的要把一个作业写清楚写完全哦，那实在是要花时间的哈。所以我们火柴学院的特色就是你必须要花时间，我花很多的时间预备课，而且同样的我也期待你要花时间预备课。我们火传的课程里面呢是实用性的，所以我们在解经应用上面也是实用性的，但是这并不表示呢我们对原文呢或者是其他的解释呢我们都需要参考的哈。那我就从其中选择最好的啊，我觉得最符合圣经原则的说法讲法跟它的应用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么其实在很多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直要跟神求问说，上帝，我怎么样应用这一段的经文，我怎么样让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因为我觉得读圣经不是为了学识，不是为了拿学位，而是为了要服侍上帝啊，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火传学院的英文名字叫做 Holy Spirit Fire School， 我们要传递圣灵的火，这个火是要传递的。那我们需要收费，我在教会里面呢，我摆了很多免费的课程，马太福音、使徒行传都是免费的，但是呢，我们也是要求你要写作业，我的下一堂的笔记才会发给你。因为我发觉到如果你就全部公开在网络上的话，学习的人说真的他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因此我们收费，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花人力去改你的作业，但我们的收费是非常便宜的，好像彼得后书两个学分120块人民币，19块美金，或者是535元台币。那这样子的收费呢，对于一般人来讲 应该是负担得起的哈，因为我有四个助教，他们在帮助我改作业，所以呢我也必须要酬谢他们。所以改作业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再一次跟大家讲，你想要修课的话可以跟我联络，或者跟那个我们的助教们联络哈，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alan@eastbayagape.org、okay。 那我这个笔记是参考丁道尔彼得后书的著述啊，然后有一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啊，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Brian Simmons 这个作者呢，他写的新约的新的翻译，他是亚兰文的专家，所以他常常有亚兰文的那种解释啊，他的亚兰文的解释呢跟希腊文的解释就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也参考了牛树光的新约全书释义，这本书写得非常好，那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可是我觉得这本书如果你能够在其他地方买到的话，我建议你把它买起来，那是所有我看过新约著述写的最棒的一本。还有 Deck Bible Study Notes， Deck 这个美国人呢，他1988年去世了，他也写了一本这么厚的全本圣经的著述这个是一个灵恩派的大师啊。还有大卫包森，大卫包森是我蛮敬佩的一个英国的牧师哈，他的神学思想我后来发现跟我非常的接近啊，所以呢在我们研究圣经的人里面呢，你找到一个跟你很像的人，那是真的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再说我们有笔记哈，那请你写笔记完了以后呢寄到这个 file2047@outlook.com， 这个是我们的收作业的一个邮件哈。那再说我们火山学院的学生呢，你必须要回答所有的作业哈。那其他的同学呢为了因为经过上一次的这个经历呢，有人说他不会写，那我们就商量哈，我跟几个助教商量结果，我们就说那我们来一个500字的心得好了，你今天学到什么你就写凑足500个字，我们就给你下一堂的笔记哈。那这个就很方便很容易的哈。那有人说那我不会用电脑，我不会用手机打，那没关系，那你用手写的好了，手写的你要超过500字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给你我们的笔记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开头。我再说免费的课程呢没有人会理你的，那你付了钱，你付了代价，你愿意学习，你一定会学到很多你以前不知道的知识，你更会学到如何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而且在课堂里面你会领受到从我们这里流出去的恩膏，让你在彼得后书里面的流出来的 anointing 恩膏呢，我要奉耶稣基督名要临到你。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开始哈。彼得写前书后书的背景，那么根据前书后书呢，他应该是在巴比伦写的，因为这个巴比伦呢就是在这个地图里面呢右下角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巴比伦在这里。为什么这样讲呢，是因为彼得前书里面有讲他是在巴比伦写的，彼得前书5章13节。那么这个跟我们很多的传统教会的认为哈，因为彼得他最后是道定十字架在罗马殉道，所以他们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呢，他们就说那彼得一定是在罗马，所以呢彼得写彼得前书那一定是在罗马写的。可是这样子的是就是我们会发现到很多人的神学观念呢，就是先有了这些观念给你了之后呢， 然后你再从你这个既定的观念呢再去研究，哎，你就会发现到这很有趣，因为他们并不是很有这个 objectively， 就是很客观的来省察所有的这一些的事情。那最客观的就是从他自己写的书信里面来讲，那彼得讲到说，我巴比伦啊，我巴比伦那边的人啊，那他当然是在巴比伦写的嘛。然后呢，主要的证据就是说他写给本都，本都在哪里？本都在这里，靠着黑海，本都，然后这个是加拉太 ，OK， 再来是什么？加多、加帕多加，然后亚西亚，然后比推尼，啊，所以说你说从米索波大米平原哈，按了两个流域上来，他第一个到本都，加拉太、加婆多加、亚西亚、皮推尼，所以照这个路线来看的话，他第一个到本都。如果你是在意大利的罗马，你送信过来第一站会到本都吗？不会的，他应该会到亚西亚呗。他没有，他的顺序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知道呢，彼得应该是在巴比伦 ，OK。那么他在彼得后书三章一节就是说，哎，我前面写了一封信给你了，这是第二封信，所以你知道他的受信的对象是同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明白哈。那你可能听到了说，哎呀，刘牧师你怎么讲的跟人家不一样啊？我说对，但是我们要从书信上面本身的证据来寻找啊。那些罗马天主教也好啦，还有绝大部分的基督教的这个神学家呢，他们都是有这种概念，说，哎，保罗啊，不是保罗，是彼得在罗马写的 ，OK， 而且呢，我们说不是啊，他是在巴比伦写的。好，那么彼得从出生到他的蒙召，到最后他的殉道，他总共有四个阶段哈。那你在读这些四个阶段的分段的时候呢，我有一个问题也是挑战你，我的蒙召有没有这个四个阶段？你看哦，他第一个说他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来跟从我 ，OK？ 所以彼得他说，哎，我要跟从他，彼得就撒下网就跟着耶稣了，这是第一次。但是上帝第一次呼召你的时候，你蒙召了，你还记得吗？什么时候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愿意受洗？哇，蒙召了。然后第二段是蒙召到舍网，哇，舍去他的网啊，在路加五章啊，对不对？耶稣吩咐他说，你要开往水深之处，对不对？啊，我已经打了好久了，鱼啊都没有啊！耶稣说，你往右边下网，有一下网，网了很多的鱼啊，要另外一个船来一起来抬啊，那个网差点破掉了。彼得就靠了岸，就跟着耶稣，那真的是认识你，从门招到舍去网，然后第三个从舍网到舍己，十六章马太在讲。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你曾经做过这样子的宣告吗？你愿意舍掉你自己跟从耶稣吗？很多人就只有到第二步而已，但是第三步很少，第四步更少，从舍己到舍命，这是一个殉道的呼召。我总觉得彼得还有保罗这些使徒，第一世纪的使徒，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对象。他们都有殉道的呼召。那如果有一天上帝跟你讲说你也有殉道的呼召，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会不会走上像彼得第四步一样？然后本书写给谁呢？就是广义的说哈，因神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样有宝贵信心的人，那狭义的就是以前的那一些同样的地方的人。好，大家来看啊、哦，我们今天可能脚步稍微快一点，感谢赞美主。本书写作的原因跟目的啊，很简单， 彼得收到他们那边的人来信，他说哇，有异端流行。这异端的流行就是第二章开始就讲说，哎，他们不承认主耶稣的救赎，哇，这下子很累。这个不承认主会再来，买他的主他们都不认识，然后主会再来他就讥笑他们。 OK， 他们的行为邪淫，使我们真理的道路被毁大会毁谤。要特别讲一下我们所读的和合本圣经的二章二节，它叫真道被毁谤，可是它的原文是真理的道路。这句话我特别讲了一篇道，就是说信主的一条道路。很多的翻译的道路的道省略了那个路，但是原文是道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些微的差异是差很多的。我们的信仰是走在一条道路上面，也就是说你的信仰必须表现在你的生活信仰上，你的生活行为是不是走在这一条道路上，那是别人可以看得见，上帝也可以看得见。你如果你是说信耶稣的，然后呢你还去跟很多女人或者跟很多男人发生性关系，你还觉得你得救了，那么你就是你的行为会被别人来毁谤。 OK， 那这些人呢，他贪财，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呢，他会骗你，他会骗你，然后从你身上呢要拿钱。那这个就是他们那些贪财，他会去陷害别人，为了自己的钱，为了自己的财力，然后他以我自由了，我就可以犯罪了。 OK， 那使徒彼得说他们是确定将来会灭亡的人。讲到这个地方你就要很警醒，因为还有一部分的人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我再说嘛，你在我们火山学院久一点的人你就知道了，如果你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话，彼得后书就不会写了。如果你看到彼得他这样讲说他们是确定走入灭亡的人，这些假教师的教导，如果你去跟从他们的话，你将来也是被灭亡的。那请注意，这个是在讲教会内部的问题，不是在讲教会遭受逼迫，遭受敌基督的逼迫。这是教会内部有人散发了异端啊，散发了不合神心意的教导。那你要问了，哦，什么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哇，原来他们的信仰生活是要为他们将来被审判负责任。也就是说你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你不要跟错人。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上帝吩咐亚当园中的果子就是那一颗不可以吃，但是呢蛇去引诱夏娃，间接也引诱了亚当，夏娃吃了，亚当也吃了，结果神把他们两个都赶出伊甸园。那请注意，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将来被上帝审判的时候，你不能跟上帝讲说上帝我被骗了，上帝都是他骗我的，都是那个假教师骗我的。上帝会说你没读过伊甸园的故事吗？这两个人都说是那个蛇叫我吃的， 上帝买不买账啊？上帝没有买账，上帝照样把他们两个赶出去了，还派基路伯把守在伊甸园的门口，他们都不进不来了。所以你就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你被骗了。上帝有没有跟你说不可以吃？有，上帝有说不可以吃。那你为什么要吃？哎呀，我被骗了，我一时糊涂，哎呀，我糟糕，我怎样，我怎样，但你还是吃了。你吃了，你就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OK，你不是说上帝啊，你不是拯救我吗？上帝，你不是创造我吗？你把我放在伊甸园那么好的地方，我生活的好好的啊，我只不过被骗了一下子而已嘛。对不起，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呢，你也要小心。彼得后书就在讲，你们不要被这些假教师骗了。你被骗的人跟骗你的人同样要进入灭亡，这就是彼得后书还要讲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弟兄姐妹，你我就必须要小心，这个不是随便开玩笑的事情啊。那彼得后书跟犹大书都是很重要，虽然在新约书信当中很少啊，一点点而已啊，可是他讲的东西超级重要，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刻。所以使徒警告假师父的危险命运，他们将来就完蛋了，有墨黑的黑暗为他们存留。劝信徒你要防备，你要坚定已经得到的真理。你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你的主，也是你的救主。你的 Lord and Savior， 你的主救主。我们现在称耶稣基督讲说，主，你是我的主，也是我的救主。Okay. 主的意思就是掌管你生活的，救主就是你拯救我的。这两个是彼得后书里面讲的一个重点。你不要只认为或是只认识耶稣是你的救主，耶稣还是你生活上面的主。Okay. 所以呢，不要陷入错误而迷失哈，劝勉圣徒要长进。我们在第一章马上就要讲到长进，有七个阶台。那异端的道理是错谬，行为邪恶，所以基督徒知识上德性上要长进。基督徒的道德观良知是最后守住我们，或者讲说分辨异端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感谢赞美主。那很快的哈，彼得后书跟提摩太后书有什么不一样？有很多一样的东西哈。那背景差不多啊，但是作者着重的是全面跟局部哈。提摩太后书提到他被迫害，又提到了异端被盗啊。那彼得前书已经提到迫害，那么后书只提到被盗的事情。被盗方面，保罗重在教会信徒的被盗，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增添好些师父。这也是我们现在最近世代，我们最近的有所谓的成功神学，说上帝让你相信他，他是要来让你生活富裕。那这句话其实呢，它有圣经根据的啊。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九章八节，你会发现到，因为耶稣基督的贫穷，我们得到富足。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富足是为了要救济贫穷。Okay. 我们得到的富裕，不是让我们去花天酒地啊。但是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的。Okay. 所以呢，这个成功神学你强调了之后呢，你没有强调你要去行善。所以任何一个神学呢都有它的缺点啊。总之呢，我们必须要一个平衡的来看待，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彼得描写为师们的被盗很生活败坏，他会讲说这些假教师呢，他自己生活很败坏的哈，他的满眼都是女人哈，他们的 这个在宴席上面呢就会在作恶哈，哎，他想办法要从你身上呢榨点钱出来哈。那私自引入陷害人的异端哈，在我们所听过了很多的故事里面，我真的听得太多了，为了钱什么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那大概是相同的时间，大概都是主后六十几年的事情，两位作者保罗跟彼得都快要殉道，他们是高高兴兴的说为主来殉道。 OK， 那最后这两卷书都是使徒们最后的话，那他们看见异端已经渐渐的萌形了哈，还有看见异端在流行，所以呢他们其实蛮忧心的，所以他要叫使徒们谨慎防备，所以要他们高举圣经勉励善行。所以基督徒的德性，基督徒的言语是生命的见证，那是最重要的。如果任何人教导你啊，基督徒可以不用这样子，可以不用这样子，我告诉你，那都是很有问题的。所以，那犹大书呢，也有一些的相似点哈，比如说这个私自引进啦，犹大书就想哎偷着进来哈，偷着进来啊，就是趁着大家不注意啊，或者是说他的说法呢是有一些真理的，现在的。这个异端呢都很厉害，它里面都一定有一个它不会是绝对的错谬，它一定有它的道理，所以让你没有办法分辨，所以现在的都是一半的真理，像我们刚刚讲的成功神学也就是一半我们在讲所谓的恩典神学那也是一半，恩典神学就是强调什么，强调恩典，但没有看真公义，所以你强调了恩典了之后呢，那你就会失去了平衡。所以我再说现在的异端呢，他们已经很聪明，他只会强调某一些东西，忽略了某一些的东西。如果你跟我圣经底子不是那么熟的话，就很容易被骗，就很容易受迷惑，就像伊甸园的亚当跟夏娃一样。所以我们坚守，上帝叫我不要吃我就不要吃，上帝叫你不要犯奸淫你就不要犯奸淫，不管是什么这样的情况之下，上帝叫你不要去杀人，耶稣讲不要恨人不要骂人，那你就不要恨人不要骂人，那这样就对了。我们千万不要说现在是自由啊，我已经不受律法的捆绑了，我有自由了，但是这个自由是不犯罪的自由，而不是说因为我有自由所以我犯罪没关系，那对不起，你这个你要小心，不要自己玩火，不要把上帝的话扭曲了，这个就是异端会出现的，你就把上帝的话扭曲了你所解释的呢你必须要很忠于原文的意思，所以我们很重视原文的意思那不仅是这一节还有很多节类似的，那我们要看得很清楚你不能随便断章取义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要特别小心我们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呢都不是研究圣经的，但是呢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圣经知识，那这个知识你也不是随便听听那里随便听听那里，所以参加我们火传学院的你起码这一本书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你知道，我会用笔记把它写得很完整，所以将来你以后你总是会有一天会分享的，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当你年纪大了之后呢也要分享彼得后书，哇我就把刘牧师的彼得后书笔记通通拿出来，我保证一定很精彩。那 OK， 那犹大书里面有其他的这个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毁谤在尊位的这些跟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是很有关系的然后呢 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啊，爱厌乐啦、啊，他们都提到巴兰的事情啊，有黑暗为他们存留了、啊，哇，好蹊跷的，这些跟犹大叔蛮像的、哦、那么在神学界里面呢，犹大叔跟彼得后书的关系呢，是成为一个很有趣的议题，然后很多人去研究啊，他们产生很多种理论哈、啊。那我觉得那个太神学性了，我觉得我没有兴趣去看那些啊，看了头都昏了。他说没有，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思了。那可能的情况就是彼得啊跟犹大可能私下见过面，他们讨论了以后呢，他们觉得说，哎，我们应该各自写一封信啊，所以他们就写了信。但是起码从我的眼光来看呢，就是说这个末世假教师的问题有两个作者都提到了，所以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再加上保罗有三个使徒讲到了这个假教师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防备，我们要敏锐这样子的事情，好不好？好，那么彼得后书里面有一些重要的词句啊，像 knowledge 知识，但是这个知识啊，认识跟知道有不同的翻译啊，但是这个认识在希腊文里面有亲密的关系，所以你不要说哎，我认识他，跟我认识我太太，我们用的认识就不一样，我认识我太太。非常认识他，你们说的认识不会像我这么认识我太太，那个认识有深浅，但是在希腊文这个认识呢，可以是非常亲密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认识上帝，我们认识神，其实我认为啦，你在解释这个认识，你认识神这个事情，你应该讲说是你有亲密认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只有读到他的故事，而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亲自跟耶稣见面过，谈话过，拥抱过，这是我们所讲的亲密的关系。我们讲说认识上帝，认识主，彼得就马上讲了，哎，我亲自在圣山上面看见他发出极大的荣光，那样子的亲密认识，我们的主有跟你讲过话吗？还有叫过你的名字吗？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哈，他按着羊的名叫他们出来。你有跟神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吗？他有叫过你的名字吗？你有看过他吗？你有对他说话吗？你有看过他忧伤的眼神吗？你有问过他说，主啊，我能够为你分担什么？你要跟他产生亲密的关系。然后第二个就是提醒他，彼得很喜欢用提醒这个提醒那个。第三个呢，讲到圣洁，彼得用很多的字叫做圣洁的什么，圣洁的山，耶稣显现的山叫圣山。美国总统呢坐的飞机就叫空军一号，所以有神的地方呢就是圣的，所以哪一天呢神显现在我们教会呢，那我们就叫做圣教会，圣山圣教会。我巴不得你们听到这一个讲到的，你们的教会耶稣来拜访你们，那你们的教会就是圣教会，感谢赞美主。当然还有圣灵，这个灵是圣洁的，圣灵的意思就是圣洁的灵的意思，圣先知，先知是圣洁的，不是像巴兰哦，先知是圣洁的先知，当然还有圣洁本身、哦、再来呢，你会看到二章二十一节有一个叫圣命，圣命是什么？圣命就是圣洁的实践。你可能只读和本圣经的话，你可能不了解什么叫圣命，圣洁的实践， 原来十诫是非常圣洁的。所以彼得后书他讲了很多的圣字，还来告诉我们属神的是圣洁的。前书就讲到说 你们要见主吗？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他就讲到圣徒是圣洁的。所以你看到彼得很重视圣洁这两个字。好，殷勤，你要分外殷勤，更加殷勤，就当殷勤 diligent。 你要殷勤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第一章马上就会讲到，我们做基督徒不是等着上天堂啊。我们现在看到起码我以前的教会很多人就等着上天堂，每天不知道在做什么，反正礼拜天在教堂出现，然后回到家也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第二周、哎、又来了、哎、他也没什么长进，也没什么殷勤，哎，麻烦了。这个我求主带领他们能够有一点的改变。那第五个就是坚固，要坚定不移，你已经有了信仰，你要在你已经有了真理上面坚固。那些无学问无不坚固的人会自己找麻烦，你要进入到坚固的地步。那当时的教会呢，大概有四种败坏的情况。第一个就是败坏的信念，有两方面，一个是一厢情愿，他说神乐意饶恕你哦，犯罪没关系。我告诉你，现在恩典神学有一部分的人，我不敢说全部恩典神学都是这样看的，有一部分的人就说反正你也会去犯罪嘛，你去犯罪没有关系，反正上帝已经赦免你的罪了，你就去犯没有关系，没关系，上帝会犯是赦免的。那这个想法就是一个很严重，你在跟自己开玩笑，这个就有点像伊甸园的故事。上帝说你不可以吃啊，我吃吃看，看看上帝有什么反应，那你就完蛋了。犯罪没关系啊，我以前老牧师啊，他在为我们受洗的时候，他说你过去的罪、现代的罪、将来的罪，主已经赦免你了，因为你受洗。那个时候还不是懂，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问题。受洗一次，你说过去的罪、现在的罪，这个赦免了，感谢赞美主。将来的罪，对不起，就是将来的罪是将来认罪悔改的时候才会得到赦免。OK。也不是说我今天受一次洗，哇，将来的罪都已经赦免了，那你不是给人家开了一张可以任意犯罪的证明啊？你，哎，这个非常警醒，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不要跟自己开玩笑。这种神学观念会误导人，让人以为已经上了天堂，所以呢就没有警醒，就没有进入到坚固的地步啊。请记得哈，这个是跟彼得后书里面的主题是很有关系的。第二个，基督不是唯一的主，哇，那也是很麻烦哦。也会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哇，那是糟糕了哈。那这个基督的唯一性是不可以分割的。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唯一的道路。第三个，败坏的信念导致败坏的行为，败坏的行为导致品格的败坏，品格的败坏导致言语的败坏，教会的人就开始发怨言。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怨言呢，就是很多的败坏。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常常发怨言的人，可能你很多的东西就先败坏。所以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在言语上面不会是败坏的，你在言语上面可能还需要很多的操练。 我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马上讲话都没有问题，不是，但是这是一生之久的功课，我们要小心哈。那我们现在教会面临的问题哦，就是掺杂的福音跟教导。那我刚刚讲的恩典神学，你太偏重神的恩典，没有注重神的公义，所以导致信徒说啊，我犯犯罪没关系哈，特别是淫乱的罪，神会赦免的。我到现在还是有听到这样子的讲法，那这样子的败坏的信念导致败坏的行为，导致败坏的品格，那同时他也会有不合神心意的言论，教会其他的人不同意你的，也会有开始批评，所以教会又开始分裂。那这个就是一个啊，现在我看见的教会是这样。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叫做梅伊美教会的，是约翰威斯理教派的，我们叫做卫理公会。他们呢曾经教派呢为了同性恋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最大的那个领袖组织呢，他们决定接纳同性恋，让同性恋的人当牧师当主教。所以呢有一部分的卫理公会的人就不跟你脱离关系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认同这样子的看见，所以他们就出来了。那像这样子的事情呢，在不同的宗派当中呢，你会看到，你会听到，就是因为同性恋的问题，所以同性恋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可是呢，同性恋不是基督教可以接受的，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那我们必须有些时候要做一个很严肃的切割啊，不然的话，人家会说哦，你这个教会是这样，那个教会是这样的，他们可能其他不懂的人，他们也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切割，免得我们的信仰被人家毁谤。所以我相信一个属神的教会一定是敬虔爱主，重视道德良知的。我话以上应该是爱，有祝福的动机，没有咒骂污秽的言语，行为上呢必然是遵守圣洁的实践，而且是主耶稣基督的解释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那一些，这是耶稣的解释。耶稣的解释呢，他比那个他们犹太人的理解还要高很多。好，我们下面讲讲呢彼得后书的主题啊，这个比较有意思，是有一点神学的观念，但是呢，我也相信呢，在你在读彼得后书的时候呢，也比较会有一些啊概括性的理解。第一点，他会讲到三一真神啊，他会讲到父神，他是创造天地的，他是给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哈。过去的天使和人类有审判，在第二章讲得很清楚。那么将来的审判呢，是神的日子啊，请注意哦，神的日子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特别的。我们讲说主的日子，这里有讲到神的日子。神的日子就是审判，你盼望他来吗？我们在以前的教会，就是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很盼望神的日子赶快来，因为他们当时的世界观呢还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完全哈，因为他们的地域观念呢认为西班牙就是最远的嘛。Okay， 中国他们也没什么概念，所以他们的地域观念就是这样子，好像全世界都听闻了福音啊，耶稣就要再来。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还有非洲，还有南美洲、美洲还没有，所以啊，他们就觉得神的日子啊，主的日子快来了。但是他们的确有盼望，但今天我们在盼望啊。那么我觉得彼得后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到圣子耶稣基督哈，主耶稣是神是救主，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今天会讲到。 因为有人问你啊，嗯，主耶稣是神吗？那么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解答这个问题，耶稣是不是你的主，掌管你的生命生活？他是耶稣基督弥赛亚吗？弥赛亚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个救主，他是买赎假教师的主人，他是主救主。这个主救主这连续两个字在彼得后书就成为一个特色，他是我的生命掌管的主，也是我的救主。所以我们总共有14次提到主，就是讲主耶稣基督。那么圣灵只讲到一次，预言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神的话。好，那第二点呢，讲到人性的败坏跟神圣的释放拯救。其实彼得后书讲的事情呢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因为人因为有情欲的败坏，所以在情欲的驱使之下，他要去改变上帝所说的话来符合他的想法。所以我们今天哦，很多的人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读圣经要读那一些合他想法的圣经，那些不合他想法的圣经的，哎，他就不读了。所以他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破洞。我这样讲是开玩笑啦，但是呢，就是你看到不懂了，或者是你看到不合你心意的，你就跳过去不看，你也不会去思想，因为呢，人有情欲上的败坏。也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使得信徒他不愿意走义路，竟然背弃了圣洁的实践，回到世界上的污秽，而且还被残留在那个地方，被缠住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基督徒，请问你有认识多少的人又重新回到世界，又重新被以前情欲捆绑的样子又捆绑去了？不管他是不是认为他是得救的，还是他胜不过情欲的诱惑，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那你胜不过情欲的诱惑的人，他就很容易接受犯犯罪没关系啊等等之类的，还是认为有永生。那这样子的人不少，但我也要说，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一生之久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面对自己的问题，你要面对，我也要面对，不是说我讲的就我什么都会，我都100%了，相反的，我们要学习像彼得，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啊，这个奴仆是很有意思的。我今天只会讲两节圣经，但我要告诉你，这两节圣经你一定，这两节圣经的概念，我大概可以说90%的人听都没听过。所以我们要教导的不是只有知识，我们要教导的是如何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面，那才是最重要的。OK， 彼得提出来，信徒得到释放，透过认识，认识其实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是他主动的，已经赐给你了，他已经把能力赐给你了。这在我们救恩，你接受救恩的时候是同样的东西，圣灵浇灌，能力浇灌。这个在我以前传统教会当中不是很重视这一方面，所以我猜了，他们在讲彼得后书的时候也可能很快就讲过去了，但里面的很多奥秘的事情呢，他们没有挖出来。哎，你今天上我们的课，你后面有很多宝贵的东西，你就跟着我一起挖。挖出来以后，不是说哎呀我有这个知识我好高兴，不是，你挖出来之后呢，你要去应用啊，你越应用你就越觉得宝贵。因为彼得他很喜欢用宝贵、宝血啦、
宝贵的应许啦，我告诉你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好，那第三点呢，你要预备自己无可指摘的安然建筑。那我再说哈，你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你看这个你会觉得很压抑啊，我不是得救了吗？我还安然建筑干什么？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去无可指摘呢？这个其实就讲到彼得他强调一件事情啊，我们的信徒，你是不是你的德性？你的德性是什么？你的德性才是反映你真实的信仰。所以你要殷勤要往这条路上走啊，不要去走回世界的道路。其实彼得都一直在警告当时的人，我们今天也在警告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正在走在世界上的道路，他不知道，他还以为他 OK 啊，这是很麻烦的哈。你跟他讲，他搞不好还跟你还伤了和气了哈。我们是求主给我们智慧。末世的时代，你要过圣洁跟敬虔的生活。他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啊。将来有一天有形之的通通都要消化了，那你要怎么预备建筑啊？你是不是要过敬虔圣洁的生活？他就是这样问的，也就是说将来有一天你跟我都要站在那个审判台前了，你喜欢我不喜欢，有一天你都要站在耶稣基督前面，要交代回答你一生当中所行所事，你要诚实回答，因为你骗不了他了。你要知道我们的彼得兄他劝勉我们，你要跟随正确的教导，预备自己。如果你去跟随那些假教师假教训，那你就很危险。这是彼得后书啊，第三点。第四点呢，假教师假教训他会偷偷溜进来，他会造成分裂跟迷惑，他们否定主耶稣的主权，教导人肉体情欲可以犯罪，为了金钱迷惑信徒，他们不让正确的教导传扬。其实对我们灵恩教会来讲，有一个正确的教导呢，我们的传统教会不愿意教导，就是圣灵跟圣灵的运行，圣灵的恩赐，他们不让正确的教导运行教导。所以他们现在看到我们灵恩派的还他们认为我们灵恩派的人不读圣经啊。所以我开这个火传学院啊，我们开这个圣经查经班，我就要告诉大家，我们灵恩派非但有查经，而且查得很深入，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OK， 最后假教师假教训他们将来是被刑罚，而且他也败坏了那些跟随他们教训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要很小心哦，你不要学跟错人，你要跟对人，你要跟对正确的教训。OK， 好，彼得后书有五个总结哈，这个总结是一个传统教会的人写的了哈，我就写给让大家来参考一下哈，作者力求合乎使徒教训哈，别是不是合乎那些假教师，你要合乎主耶稣指派的门徒的教训 ，OK， 所以呢。因为他继承旧约先知传统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他是使徒哦，不是假教师哦，所以使徒才讲话才有那种权柄，他的教导才是正确的。所以你跟谁学，你是谁的门徒是很重要。就像保罗当时在那个时代说，我是加玛列门下的，使徒彼得说我是耶稣的门徒，讲话才有效用啊，才是真实的。所以 但他说先知预言的恩赐仍然活跃于教会当中，因为他讲到第一章后面嘛，我们有更确定的这个先知启示哈。那我相信今天我们的先知启示还运行在我们教会当中，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二点呢，他强调没有圣洁生活做后盾的属灵是不可以相信的。那这个也是一个重点，任何的教导教导你呢不需要过圣洁生活的，我告诉你，你赶快离开。我再说一次，任何的教导教导你基督徒可以不过圣洁的生活，赶快离开，那是不可以相信的。 OK， 大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你的道德教训，你的道德良知是很重要的。 OK， 道德教训的重要性远胜过知识，也就是说生命重于知识。什么生命？是旧约新约里面所描述的那一种的生命，不是他们想象的啊，不是柏拉多亚里士多德的生命，是耶稣基督启示的生命。第三点，呼吁信徒尊重超自然属灵权柄。使徒彼得他说，我亲眼看见哦，在那个圣山上面哦，耶稣基督向我彰显哦，发出极大的荣光。你要尊重我是属灵权柄。第四点，世界有一个末日，神将重新创造取而代之。那你预备好了吗？那这就是神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你预备了，我也预备了，感谢主。最后，作者对基督复临的迟延和加速都有智慧啊。他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但世界上有形的物质将有一天会被火消化，以前是水，现在是火。 OK， 所以这就是五点。那彼得后书的大纲，这是第一个，我大概有三个到四个大纲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今天呢只有分享第一个。那第一章就讲当长进的事情，你跟我的基督徒是要长进的，不可以就说哎呀，我最常听见的是我已经得救了，你们得胜的那你们家的事啊，我只要在天堂里扫地看门就好了。天堂需要你扫地看门吗？我们不是有天使吗？哎，这种说法是自欺欺人，你不要欺骗自己，你要长进。这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要讲，你要长进啊！你看看那些长进的东西，他最后才是爱众人的心。你有爱众人的心，你还有好多步骤，我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你要长进的事情。第二章呢，讲到你要防备的事情，防备假教师，防备那些人受到审判的时候，你要得到警醒，你不要变成淫荡贪婪啊！要小心，不要学他们。第三，你要纪念的事情。第三章讲到未来的末日审判。好，那我们今天正式的进入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今天只有讲两节哈，这两节呢很精彩。我个人觉得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在想说，哇，也感谢主。自己花时间来准备这一些，才发现到有这么多的宝贝宝藏在里面。我以前知道一些，但不是这么多，不是这么完全。哎呀，感谢主给我这样子的时间啊，也愿意把我学习来的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也帮助我们火团学院的学生们啊，你在学习这些很简单的书信当中呢，你会发现到哇，闪闪发亮的珍珠就在这里。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 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那弟兄姐妹，这两节我们一读就读过去了。而且你真正要进去的时候，也发觉到里面的东西多得不得了。首先呢，你来看彼得他快要殉道了，他谦卑的告诉人家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又是主差派的信差使徒。因为使徒 apostle 就是奉献奉差遣的意思。那这个神的仆人呢，他不会骄傲自大。我们看到彼得在四福音书里面，你会发现到哦，彼得想要当老大，对不对？他常常跟人家争啊，甚至呢，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我相信彼得一定很不爽。为什么是约翰坐在耶稣旁边，我坐在另外一边？哦，他一定很不爽的。那为什么？所以呢，他跟约翰生气。最后晚餐应该是这两个做仆人的去帮人家洗脚，结果两个人在斗气，哼，你不洗我也不洗，看谁是老大，哼。哎，彼得就是那种脾气很不好，所以耶稣就起来帮他们洗脚，有没有？你要知道这个背景啊，彼得脾气不好，彼得想要做老大，约翰也要做老大，哼，我就是在耶稣旁边那爱的使徒怎么样？那 你说他们之间会不会，我们讲说争风吃醋，会不会会啊？但是彼得待在临死之前呢，他说我是基督的仆人，我是他的奴隶。那个英文叫 bond slave。 那这个奴仆这个字啊，这个在亚兰文里面是不得了，这是一个很有特别意思的，我们待会会讲到。我们先讲到彼得的谦卑，他以前可能是不可一世，好，我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徒，好，我要保护他，拿起刀来就一刀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砍掉了，还有血气之勇。可是他在殉道之前他就谦卑了。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要不要谦卑呢，是要看他快死之前哈，快殉道之前啊，不应该讲快死之前哈，你谦卑了吗？弟兄姐妹，你谦卑了吗？谦卑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见证。你越认识耶稣基督，越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越在意象当中或者是神跟你显现，越是有这么特殊经历的人，你就越谦卑。你会像彼得这样谦卑吗？第二点，奴隶的一词它是来自自愿性的奴仆，那出处是在出埃及记21章，他那边讲到，就是说如果你买了一个希伯来弟兄做奴隶，他服侍你6年，第7年呢你就要让他走。但是如果做了你奴隶6年的希伯来弟兄，他说我爱我的主人，我情愿一生服侍他，我不愿意得到自由，律法规定我可以得自由，我说我不要，我要服侍我的主人，我爱他。所以呢，主人就要把他的这个仆人呢，把他的耳朵按在那个门边要钻一个洞，代表什么？我要永远服侍这个主人。那这个叫做 bond slave 奴隶的意思。所以这个奴隶有一个出发点，我爱我的主人。 我愿意永远服侍他。所以我们服侍神，因为是他帮我买回来的，我是他的仆人。六年之后，按照道理他要放你走嘛，你可以完全自由。但是彼得说，我要永远服侍他，我要做他永远的奴隶。所以当彼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奴隶，他心里是在讲我爱我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句话可以翻译说，西门彼得因为爱主耶稣基督，宁愿做受膏者基督的奴隶，永远服侍他。这就是第一节，你马上就有一个仆人奴隶的看见。 OK， 那西门呢是听见的意思。西梦在旧约十二支派就是西面，就是这个字听见的意思。彼得呢是石头，他以前叫西门，主耶稣把他改成石头啊，可能彼得大块头像个石头一样。石头当然你可以讲说他个性比较硬，他不容易改变，很坚固的哈。但是彼得他深深知道主叫他石头的意思，所以他在彼得前书讲得很清楚，我们都是活的石头 living stone。 像我这种大块头这种坚硬的顽石都要点头啊，我是活的。写信给那因，这个因为的因啊，不是因为的因啊，对不起，是透过的意思。我们很多像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相信所以我称义，是透过相信我称义。所以很多这个翻译啦，就是因信称义，其实应该讲透过相信在神面前称义啊。我们中文字你要特别搞清楚啊，因信称义不是因为你相信称义，是透过相信称义啊。在这个地方，因我们和神不是因为，是透过。OK， 是透过我们神。那这个和啊，在古卷没有这个 kai， 那个英文那个希腊叫 kai，kai 可以翻译成就是。如果说有这个和这个字的话，意思就是说，透过我们的神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成为你我的义。所以他挂在十字架上，他替你死，替我死，他的义让我们得到信仰，宝贵的信仰，或是宝贵的信心啊。你要知道那个信心跟信仰是同一个字，所以有些时候呢你说哦，这是宝贵的信心，宝贵的信仰，彼得说这是宝贵的。你不要把信仰或者是信心看成是平常啊，是一个很宝贵的，很宝贵的，感谢赞美主啊。因为他是一个自愿性的仆人，他是一个奴隶的角度来看整个信仰，那是多么的宝贵啊。我们没有自己的肉体的意识，当耶稣基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对彼得讲的，彼得对这件事情哦印象深刻的不得了。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体贴撒旦，你没有体贴神的意思，你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所以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就是要体贴神的意思。你有没有搞错啊？我们为什么要背十字架跟耶稣？就是要体贴神的意思，不是体贴自己肉体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操练与主同定十字架，就是要听耶稣你说话，你叫我干嘛我就干嘛。那个要在十字架上跟与主同定啊，然后你我才能够去领受神的命令，跟着他走。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愿意像彼得说，因为我爱我的耶稣，我愿意永远跟随他，我要做他的仆人，我要做他的奴隶。那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神耶稣基督的救主的义，其实在神学上面如果说没有合字的话，他就直接回答我们的神就是主耶稣基督，或者是说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一个千百年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个主日的早上，有一个牧师跑来我的教会，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啊，你的神是谁，叫什么名字？他是一个牧师，他问我这个问题。我不假思索就说耶稣基督，然后就开始跟我辩起来了。后来我才发现到他是那个是一位一神的，我就说，哇，你这个人有问题啊。我说我们的神就是耶稣基督。 OK，彼得后书一章一节讲得很清楚，那是基督神性最佳的描述，对我们追求真理的信徒来讲，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识。我好几年前常常去中国宣教，我常常到一个地方去，我开头第一句话就问大家说，请问啊，你们的神是谁，叫啥名字？然后我们就说，我会听到什么？耶和华啦，自有永有的啦，宇宙最伟大的啦，Elohim 啦，Adonai 啦，什么什么什么名字都有啦。我说都不对，然后他们都吓坏了，我说哦，这个刘老师他来讲什么啊？我说，你们很接近了，但是没有一个讲对的。我跟你讲，耶稣基督，我说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的话，为什么你要赞美他，你要称谢他，你要称颂他？因为他是神，所以你才会这个样子敬拜他，对不对？
对，
感谢主。弟兄姐妹，我要你特别注意哈，如果以后有人问你说你的神叫什么名字，你要不假思索马上回答耶稣基督就对了。 Amen。 那是最基本的认识，你的神是谁，叫什么名字，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救了我？为什么彼得后书一章一节？ Amen。 你要马上回答，好不好？好，第四点，透过主耶稣基督的义已经做成了，神赐同样宝贵的信心给使徒，也给我们相信基督的人，因为他做成了，所以神把信心赐下来。那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是不是有把很多的信心，这样问好了，我相信神呼召世界上所有的人，不是那种拣选预定论，因为拣选预定论的人会有一个麻烦。有些人他说，哦，你是拣选预定论的，那上帝审判他的时候会说，上帝你没有预定我得救嘛，所以我到地狱里面去是你预定的嘛，上帝你太不公平啦，太不公义啦。我告诉你，上帝不会犯这种错误的。没错，上帝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好，没有错。但是被预定下地狱的人，他们说，上帝一点都不公平啊，你不公义啊，你一个机会都没给我啊，你叫什么公义的上帝啊？所以我相信上帝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上帝一定把所有的机会都给人。我相信耶稣基督他不愿意一人成人，乃愿意万人悔改，所以他把福音是要给每一个人的，就等着你跟我去传了，每一个都被呼召了，但是愿不愿意回应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神都赐下信心给你，来相信他， 只是有些人不愿意，有些人愿意。我感谢主，你我都是愿意的人。我们求主恩典怜悯那些现在还不愿意的人，但不表示他们永远不会哦。我们求主高抹他们，给他们有一个愿意的心啊，这是我们的祷告啊。最后一点啊，彼得很喜欢用宝贵的资源啊，宝贵的信心啊，宝贵的应许啊，前书有个宝贵的血啊，宝血。所以我们和使徒们得到的信仰都是相同，都是宝贵。哎，如果从信心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这个宝贵的信心也是从神来的哈。使徒行传不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对不对？这个，他叫我们信啊，都是神所赐的啊，不是我们能够自夸的哈。上帝爱你爱我，连信心都是他给你给我的。我求主帮助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有一个很宝贵的看见啊。West 这位很有名的新约学者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而且大家非常尊重他。他在翻译这第二节的时候，他说：“啊，因你们对神和我们主耶稣的体认事中，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我念这边哈，意思是每当我们与神在亲密关系的时候，恩惠平安就很丰富的嫁给我。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与神亲密的这种的目标。那么在这种氛围里面，在这个环境当中，主耶稣的恩惠平安会多多的加给你跟我。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不是一个平常的问候，这是在使徒彼得他说，我们要常常在认识与主耶稣亲密的关系当中，他的平安他的恩惠会接多多的丰丰富富的会加给你加给我。这就是我们今天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哈，感谢赞美主，这个录音跟这个作业跟这个笔记呢，我会放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但是第二次的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讲呢，那你必须要写完这里的作业，或者是500字的心得，那么你第二次就可以有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这个就是作业啊，作业分成必答题啊、试题，然后晋升作业，晋升作业是给那一些觉得做作业不过瘾还要晋升一点啊，你就有晋升的作业啊，当然这个晋升作业也是对你很有帮助的。感谢赞美主，我们先做个祷告啊。主啊，我们感恩，谢谢你。我们第一次的彼得后书里面谈到了很多很宝贵的事情，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胃口，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恩典当中，学识上面、应用上面、实际上的，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发扬光大。我们从彼得后书里面得到的恩膏。我们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同学，也祝福我们在网络上听到这信息的人。谢谢恩主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哈，欢迎你们用这个留言板哈。留言板上面呢，我只回答留言板上面的问题哈，因为呢，如果打开麦克风的话，那太多的这个可能会前前后后哈，请大家稍安勿躁哈，有什么问题，请你用这个写出来哈。 以后呢，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呢，用写出来，好不好？因为用讲的话就比较很乱哈。我们有些时候你问一个问题哦，好像在旷野绕了好久，我还不懂你的问题是什么，所以能够写出来的才是一个问题哈。请大家用写的哈，不要用讲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思路上面还没有整理的很好。那有些时候问题呢，直接问啊，不要绕圈子啊。那有些人绕了，我已经头昏了哈。所以呢，请大家有问题就写在留言板上面哈，然后呢，我会回答的。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有没有是问题？谢主，好的，没有问题，感谢主，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宝贵的分享，主非常明确的回答，帮 slave 希腊文没有，帮 slave 是一个英文字，帮 slave 就是他愿意自己当奴隶的意思。所以我们也就是说你服侍神是你愿意谦卑自己，然后你真的愿意永远服侍他，然后你的耳朵就挂一个耳环啊。所以你知道我们看到那些奴隶挂一个耳环他什么意思，他说我是属于我的主的。所以我们以前呢就看见男生呢有一个耳环啊，我就觉得他怪怪的啊。可是在希伯来人他的眼光当中，这个是他有他的主人啊。只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的眼光都不太一样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要顾虑到我们现在现今的这个世界啊，所以这种风俗看法啊，那我们要能够接纳哈，先不要去批评论断啊。感谢主，好，OK。有个特别的见证，因为超过25年高阶撒旦教徒经过恐怖的经历被耶稣基督拯救见证。 OK， 请问老师，圣经中有没有明确说耶稣是神，而是说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所读的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在讲耶稣基督是神。 OK，如果你要再去看其他的话哈，你也可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OK， 好，在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什么叫 原与父同在？ OK， 这就是耶稣有同等位分的意思。那么再看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约翰第一章第一节，道就是神，就回答你这个问题，是他是神的儿子，但他也是神。所以这个在我们初代的信仰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说他是神的儿子，是他是神的儿子，但他也是神。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这里，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降世为人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相信的神。 来，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佐证。请翻开啊，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你可能会背哈。这个问题很好，我希望呢你能够啊接受我跟你讲的哈。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当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当时的人吓一跳。他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圣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我请问你哈，以赛亚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些都没有问题哈。我们圣诞节的时候会唱，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下面讲说，这个婴孩生出来赐给我们的叫做什么名字？叫做全能的神。那全能的神也就罢了，叫做什么？永在的父。那好了，那你这个婴孩是谁啊？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居然是被生在人世间的。那你说开玩笑，这怎么可能啊？但是以赛亚书就是这样写的，他名称为以马内利。所以旧约你也看见，新约你也看见，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不要再怀疑了。OK， 不要再怀疑了。OK， 好，周淑梅我已经讲了哈，感谢主。OK， 基督是神的经文，好，OK， 来，亲密关系是非常重要，是的。参加今天的分享是我在本周深深思考，很好，感谢主啊，神使用我们的讨论回答你的问题哈。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事情，那也就是神在回答你的问题了。好， slave， bond slave， 呀，我有少了一个字嘛， bond slave， 看看是少了吗？看看哈，我们再来看看 bond slave， 没有啊， bond slave 吧，没错， OK， bond slave 就是自愿的仆人。OK， 对，世界上有太多的迷惑网络，也非常多的迷惑网络。对，那个以赛亚书那个九章六节，其实是在七章哈，在那个十四节，以赛亚七章十四节哈。因此，主要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这个以马内利呢？也就是这个约瑟的爸爸哈，不是约瑟的爸爸，耶稣基督的那个爸爸，玛利亚的丈夫哈，他做梦的时候那个天使给他的哈，你看马太第一章你就知道了，对，他说OK， 以马内利，哦，对，他是叫耶稣，耶稣哈，这个耶稣应该是 Joshua， 这个有人说马太福音是，马太福音是什么？马太福音是希伯来文改变成希腊文的哈，所以那个耶稣呢，应该是约书亚，对，耶稣亚才有 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意思。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耶稣现在在那个在叫什么墨西哥啊，我们这些西班牙人，他们很多人叫耶稣，他们叫 Jesus， 好像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名字啊。所以我们也就说，我们应该讲主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讲说是耶稣而已啊，我们要讲耶稣基督 ，OK？ 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普通的耶稣。好的，好，那我们还有什么问题？看看，对不起 ，OK， 啊 ，OK， 哼哼，对，耶稣的名字 Jesus 啊，耶稣，他是希伯来文约书亚的希腊名字 ，OK， 那但是耶稣哈，我们的发音耶稣翻译的比较准确哈，但是英文叫 Jesus， 那个 Jesus 啊，发音不太对啊，那西班牙文的 Jesus 比较像，但不管怎么样了，那约书亚就是耶稣的意思，所以你去看约书亚记就是预表耶稣，因为约书亚永远征战是得胜的。OK， 好的，Bounce slave， 对 ，Bounce slave is one word， 没错 ，Bounce slave， 我这边是一个字啊，没有空白啊。OK， 好的，好，还有没有什么的问题 ？OK， 我们呢？哦，感谢主。很多证明天主教是崇拜撒旦的，老师怎么看？我不会这样说。天主教他们有他们的传统啊。那我曾经问过一个天主教徒啦，他蛮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他是说他们的偶像跟我们讲的偶像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那个我觉得他是比较有一点形象化的，他认为这个偶像已经对他来讲不是偶像，但是天主教崇拜撒旦应该是不是的啊，因为你有没有读过他们的灵修神学？他的灵修神学有几个很伟大的中古世纪的，你去稍微读过他们的东西，那个是很深的，非常非常深的。那你说那些有名的人写的东西，真的不是我们这样随便讲说哦，他们是拜撒旦的，哦，他们是拜那个什么的，那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也不能说天主教的人都没得救，也更不能这样讲啊。那天主教有一个叫做德雷莎修女的啊，听过吗？哈，那个是我非常敬佩的，那个是啊一个真正把耶稣基督的爱表现出来。那你说他们怎么会从天主教出来？他就是从天主教那个环境当中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去藐视他们。但是呢，他们有一些的事情呢，我们在信仰当中呢，我们是不会去碰的。比如说他们会念玫瑰经啊，他们认为教宗的权柄跟耶稣一样啊，这个我们就对不起啊。但是天主教有很多他的传统，有很多的人相信天主教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对天主教呢，我们也要知道。不要说哦，你是异端，你是什么？不是，千万不要这样想。他们的灵修的东西，你没有去研究，也不要去妄加批评。OK， 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OK， 那天主教有什么那个丑闻？都有啊，基督教也有丑闻啊，很多。所以我们不要说一定他会怎么样。 我想你看到了，就是关于他们天主教有一些黑暗的地方，基督教可能也有，我不知道了哈。But anyway， 啊，生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老师解释，对呀，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独一的神，是啊，没错。他这个就是 Shema 啊 ，Shema 就是听啊。每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每一天都会念这一节圣经的，所以的确，他们对三一真神的这个概念呢，以色列人是没有的。但是他们承认有一个弥赛亚会来，因为圣经当中都一直在讲哈，有一个弥赛亚会来，所以他们在等。那弥赛亚来呢，他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来解释圣经的。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很重要？因为那是耶稣基督解释律法一个很根本的东西，从十诫的解释开始，所以他会一个一个的解释。那么对于这个独一神的概念啊，一直到新约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之后呢，他才启示了三位一体的神。那三位一体的神在圣经的旧约里面呢，也已经有了啊，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就有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OK， 在前面这两节里面，三一真神就在里面了。神的话，道就是神，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啊，独一的神，但是他有三个位格 ，OK， 所以你也可以讲说，我们刚才读的啊，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为什么一个婴孩生下来，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所以我们真正要明白三一真神的时候。很不容易的用一个我们三度空间的概念去描绘啊，但是神就是这么样子的表现他自己哈。好，哈利路亚 ，OK 呀、yeah ，神父性侵儿童，好，那也有的没有啊，对不对？好。OK， 特瑞莎兄弟后期很多是在梵蒂冈而不是在印度，所以这样就否定他在印度的作为吗？不能这样讲吧，对不对？ Yeah. Well， 我想我们不是在为什么什么辩护，我只是在说我们在提出，我可以提出圣经上 OK 某些人的说法我不同意的在哪里，但我们不要去论断他们，不要论断他们说他们一定怎样一定怎样 OK， 我们不能说哦，这个一定不得救或那个怎么样，那个不是你跟我的事情，我们是在研究神的心意，神的真理，在上帝里面我们是不是有爱来面对这一些人，你说他现在不明白，不表示 不表示他永远不明白。所以我们该坚持的地方只有几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神，哎，旧约里面所讲的神，新约里面耶稣把他彰显出来，就像耶稣基督自己讲的，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在我们当中，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表现出来神是谁。耶稣说认识子就是认识父啊，承认子的连父都有了，所以这个是在一个三一真神里面你要有清楚的认识啊。 但你说其他人他还没有认识，你就说他永远不会吗？那也不是这样子。还是呢，我们把自己正确认识神这条路走上去，那就对了。 OK， 我们常说三位一体的神，圣经里面有写，你回答耶稣是神，圣灵是宝贵，是教师，他是什么？哦，圣灵当然是神啊，圣灵是神，没有明明确确的讲。但是呢，我给你 几个圣经哈，你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你们好像是在考我啊，《使徒行传》第五章啊，好，OK， 第三节 ，OK。第五章第三节念到第四节，他说，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的自己的吗？祭拜的价银不是你做主的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的。那么你把这两个事情呢都在一块了，你就发现到路加使徒行传的作者，他把欺哄圣灵等于欺哄神，了解了哈。所以呢啊，圣灵是神这件事情呢，在圣经当中呢啊，比较不是说那种啊写的明明白白的，因为圣灵他自己本身呢，他是一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他不会说是哇我是神，他不是要彰显他自己，他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呢，那在旧约里面呢，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个圣灵呢？ OK，那么圣灵在约伯记里面啊，33章啊，第四节。OK， 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好，那么神的灵造我，我们都知道。谁造我们？神造我们。但约伯记讲得很清楚，是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所以全能者吹了一口气，这个气的原文也就是灵的意思，所以这个灵使我们得生命。所以你也可以讲说原来圣灵也是神。 OK，所以我希望我的回答有帮助你一下，感谢主。OK， 那如果你对德瑞莎修女有意见的话，我劝你好好祷告了，感谢主。约翰福音17章第3节怎么解释 ？OK， 很好。这个解释你要看前后文哈。约翰福音17章第3节，他在讲认识独一的真神就是永生。看啊，写上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OK， 好，那这里不就讲得很清楚了吗？就是你看啊，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那个并且这两个字，原文是用 kai， 可以解释成就是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就是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怎么说呢？你看第五节，同样一章啊，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谁能够在未有世界以先与父神同享荣耀呢？除非他是神自己，对不对？好了，感谢主。我要，如果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你那个，我们不能够用说，我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所以你有问题哈。就像我们上一次有一次开特会啊，有一个人他分享他说，哎，刘牧师的道有点问题，因为我会睡觉，我从来不睡觉，哎呀，我会睡觉，所以你的道有问题，这个逻辑不合理，不合理的。你要睡觉那是你的事情。如果你感觉到不到他的上帝的同在，不要以自己来看别人，那这个有问题。我们刚才都讲了彼得后书，这些假教师们他都是以自己为主啊，哎，看你这样子不行，看你那样子不行啊，他的才对。那这样子的话，哎呀，小心啊，我们要看神的旨意啊。那你自己能不能感受到神呢？那要再求神来告诉你啊，要再询问。OK， 哥罗西书1:15，耶稣是看不见神的，像是手生的，在一切被造之先。怎样？这个东西很好啊！你要去读我们哥罗西书1:15，已经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啊。我们在2年前已经查完了，所以我的录音全部都放在上面。但是呢，哥罗西书呢，你也需要缴费的，因为我们会改作业。但是目前为止呢，我开放了快1年了，没有一个人报名啊。要钱的就不要报名。但是哥罗西书里面有很多的奥秘啊，所以很多的人用哥罗西书1:15，他说：“哦，耶稣是被造的，不是，那个是翻译的问题。这在被造的以先，这不是耶稣被造，手生的，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去看那个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啊，我只能告诉你，欢迎你去听听看我们的哥罗西书的录音啊。感谢赞美主，谢谢分享。好的，圣经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三位一体。马太福音28:18-20，为什么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家施洗，你要去想想看 ，OK？ 为什么有人守安息日为圣日？就是因为他认为安息日是圣日。保罗在罗马书14章讲得很清楚。哇，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在谈彼得后书，你们在问这一些的问题。是想要考倒我呢，还是怎样？你们是不是以同样的问题去问其他的老师呢？他们有这样回答吗？我不知道。请你看罗马书14章第5节。OK，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好，在前面呢，我想。就是说你要看这天比较重要哈，有人说我要去守安息日，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你要去问他了。但是有人认为他要守安息日他比较怎样，我不晓得了哈。但是有人看每一天都一样，我现在每一天都跟我都得到安息啊，我都可以跟神亲近啊，对不对？但是 安息日本身它并不是这个意思的，因为安息日本身呢，我每次有人讲到安息日的时候，我都要请他看《生命记》的第六章，请大家看《生命记》第六章。我希望呢，你有圣经在你的手上。对不起，是第五章了。你要看《生命记》第五章的十四节开始。他说，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双手的安息日，这一日听好哈，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请听好哈，这一天什么工都不要做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让大家休息，因为以前十五节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请问奴隶有没有休息一天？没有，他们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隶，没有一天是休息的。所以神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守为圣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是要让你们休息。你看啊，你的仆婢、你的儿女、牛驴牲畜都不准做工，要休息。休息是神规定的，因为做工六天，第七天休息，连上帝都休息了。所以他要赐福给第七天的意思是在让我们休息。那我们现在呢，你有一天休息就对了啦，你不要天天做工啊，你要有一天休息啊，跟着你的家人出去玩，要有休闲，跟家人在一起，不要再做工了。我们这边有人这个开餐馆啊，七天营业，一天都不休息。那有些餐馆呢，他一定有一天休息，礼拜二或礼拜三啊，人最少的时候，他那一天就是他的安息日，就是休息日。所以弟兄姐妹，你以后听到有人说我要守安息日，那是他的休息日的意思，好不好？那也许他有其他的理由，但是神设立安息日是要让人休息的啦， OK， 了解了啊。以前做奴隶的时候是没有休息的，明白了哈。那你说他一定要那一天，那就那一天啦，我也无所谓啊。有人看日日，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嘛， OK， 那就尊重他嘛，了解吗？你不要说哦，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一定错。神很大的，神很容忍的。OK， 哎，启示录22:18-19，我、哦、还有18个，哇！你们今天是想要考倒我是吧？哇！我如果完全答对的话，你们是要给我红包吗？还是怎么样？启示录是22:18-20，19节。好，像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什么，神必在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神删去他的份。我不懂你在问什么，就讲得很清楚嘛。这个书上是指启示录的。所以呢，启示录因为他很难明白，所以他怕有人真真简简。 OK， 有很多的关于儿童知名的天主教基督教很多的公益组织实际上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哇，博权啊，你怎么看到 这些都是这些东西啊？我劝你看正面的东西，这世界上这些黑暗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看多一点正面的事情？创世纪18章的三个人怎么解释？到了19章，两个人变成天使，他们是一体的嘛？ 不是，创世纪十八章你是看到那个亚伯拉罕看到三个人，对不对？有一个是神，另外两个是天使。他们不是一体的，他们是两个天使。两个天使后来到了罗德的索多玛城里面去哈。创造了安息日，节期的安息日，律法的安息日，有分别的。节期的安息日是特别的安息日。一般来讲，安息日有两种，一个是每个礼拜的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的太阳下山，就是每一个礼拜的；还有一个是节期的安息日。节期的安息日，比如说无酵节的第一天是安息日，不管是不是在礼拜五或礼拜六或任何一天，所以节期的安息日是不一样的。OK， 所以顺便讲哈，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的领了那个逾越节的晚餐之后，然后他被定在就是第二天的，不是第二，事实上是同一天啦，因为犹太人他们是晚上跟白天，先晚上再白天嘛，所以耶稣基督是过了两个安息日，一个是律法上面的安息日，就是节期的安息日，然后再过一个这个每七天的安息日，所以耶稣基督死了之后是过了两个安息日，所以才会有三天三夜。这个你要去看我所讲的哈，过了两个安息日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对啊。今天讲得到讲到三位一体圣神，所以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感谢主。独一的神，独一的神，你对独一的神有这么大的问题啊？我刚刚不是讲了吗？马太福音28章第18节里面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那如果不是三位一体的神的话，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样讲？那这就是问题了哈。好，你看啊，《生命记》第4章35节，周淑梅，我回答所有的问题了，你是不是以后信仰就很坚固了呢 ？OK， 这个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他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没有错啊。耶和华的神显现出来，那是他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直一而再再而再而三的在讲独一的真神，但是这个启示其实有隐藏的，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发掘出来而已。我刚刚跟你讲了以赛亚书9章6节，有一子为我们而生，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OK， 他已经在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孩子，他的名叫做全能的神，他也配称得永在的父。所以，的确在圣经旧约里面有讲独一的神，但是也有讲到有一个孩子。他也叫独一的神，所以我们在这一个三位一体神这个概念，你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感谢主。OK， 旧约有圣灵，约书亚是有圣灵的人。不太知道你在讲什么。Okay。安息日复灵会，我知道，守安息日就是得救，不守安息日就等于废了十诫，没有得救，那是他们的看法。那所以他们是守安息日的，对。那他们有一个优点，他们做了很多公益的事情， 每一个教派都有他们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们说他们要守安息日，他们认为说你没有守就没有。到现在还是有一些基督徒他要守安息日。Okay. 那我身边有一些的朋友也是这个样子。可是呢，我就说，嗯，那是你的看见，那不是我的看见啊。所以我们在解释上面呢，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说我一定对你一定错，然后我们就批评。你要知道，我们教会是要竭力保守合一的心。你看，我们现在不缺乏，你可以挑我毛病，我可以挑你毛病。但我们缺乏的是彼此的爱，彼此的尊重，彼此的了解。我了解你的缺点，你的执着的地方在哪里，但我不见得同意，我可以不用同意，但我们还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我还可以领圣餐，同时领圣餐，这个不会损害我跟你跟耶稣的关系。但是话说回来了，你的认为我的认为将来都要跟上帝交代啊，这就是我觉得我会很小心的。感谢赞美主。他们认为安息日是永约，那是他们的认为，我不同意啊。所以我不同意是因为罗马书十四章讲得很清楚，有人认为这日比那日强，有人认为日日都一样。我刚刚不是已经回答了吗？感谢赞美主。OK， 那是他们的认为，愚民教派。那个每个教派都有他们个人的看法啊。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异端啊，但是这些异端到最后就不攻自破啊。有些人说他们守安息日，他们就是144,000人的一个。可是当他们的会众超过144,000人的时候，他们就糟糕，不知道怎么办。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所以144,000对我来讲，我们有修意象解释班的，我其实有讲过144,000，因为在启示录里面都是用意象的，很多都是意象的，所以呢，你要用意象的眼光来看，特别是数字144,000对我来讲，14就是仆人的意思，4就是掌权的意思。然后144,000那个千的意思就是很多的意思，所以呢，144,000对我来讲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仆人要做王的意思，而且有很多的仆人要做王。OK， 所以这是我很简单的回答。嗯，以后有机会，如果神感动的话，我们再来谈谈启示录，啊，一定会很有意思。不过我们要从一个意象的眼光来谈启示录，啊，我们不能够用查罗马书的精神来查启示录，那就会很麻烦的。感谢赞美主。好的，我们今天就应该到这里了。感谢主，请 Cathy 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感谢主 ，Cathy。对不起，我把你们 mute。好的 ，Cathy， you can do it now。谢谢。
好的，感谢主。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开始了一卷新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查经。主啊，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主啊，我们感受你圣灵莫大的工作和荣耀。主啊，让我们的心就真的是再次被你的这样的恩典来充满。哦，主啊，我们谢谢你来使用牧师，他将他的将神的道能够分解开来，圣灵也来在我们每一位的心里面来印证这道。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此时此刻我特别的就是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主，求你纪念老师他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辛劳的摆上，真的是这样的无私的把他所领受的这样的来传讲给我们，也让我们学生能够明白神的道。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这里去抱着一个受教的心我们来领受神所栽种的道。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主，恳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也奉主的名来斥责一切异端邪术的搅扰，退去离开。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